大家好，我是谷歌。那 Apple 在不久之前呢，发表了全新的14寸以及16寸的 MacBook Pro。那如果还不清楚 Apple 发表哪些新动动的朋友的话，你可以点选上方的字卡去看一下我精心制作的懒人包影片了。那这支影片我们还是聚焦在呢，在展示 M1 Pro 以及 M1 Max 效能的时候呢， Apple 所提及到的一些参考的笔电到底是何方神圣哦。那我们可以一窥全新的 MacBook Pro 到底又是多么可怕的水准了。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目前觉得的一些购买建议啊，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小地方了。那在影片开始之前，也不要忘记先订阅谷歌，那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更多精彩、有趣又实用的影片喽。首先呢，在 GPU 效能部分呢，苹果也没有忘记呢再吹嘘一次 M1。那被 M1 无情碾压这台笔电的是来自 MSI 的 Prestige 14 Evo 系列的商务笔电。那老实说，我觉得这一台搭载了 Core i7-1185G7 的14寸商务笔电呢，已经算蛮有诚意了、哦。在仅有 1.29 公斤的重量之下，还搭配了 TDP 12瓦的11代4核心的 CPU， 而且也有到最高规格的 G7 Intel Iris Xe 独显了。只可惜现在 M1 的效能面前呢，真的还是这么的残酷啦。那至于被拿来跟高阶 M1 晶片一决雌雄的8核心笔电呢，也是来自 MSI 的 GP66 Leopard 电竞笔电。那它搭载了 Intel Core i7-1800H 以及 NVIDIA 的 RTX 3070笔电显卡，那账面上看起来真是非常的豪华了。只不过这颗8核心16线程的顶级 CPU 呢，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堪。那主要是因为呢 Apple 是载明了在30瓦功耗的时候的性能表现呢。那这颗 1800H 呢，在30瓦的时候甚至跑不到基频的 1.9GHz， 所以输的应该不冤枉了。但是呢，在笔尖 GP66 满载效能的时候呢， M1 Pro 或是 M1 Max 呢，甚至耗电量少了 70%。 那也就是说，他们大概只需要20出头瓦呢，就可以在 Cinebench R23 跑到逼近12000分这样的水准了，真是很可怕。好，接着来到 GPU 的部分了。刚刚提到 MSI 电竞笔电的11代 Intel 内显呢，当然不会是 M1 家族的对手，不过反正他们都会配备独立显卡啦。倒是配备 RTX 3050 Ti 的 Lenovo Legion 5的电竞笔电呢，它在跟 M1 Pro 的16核心 GPU 有相同效能的时候呢， M1 Pro 的功耗只有它的30%而已啊。那依据 Lenovo 官方的数据来看，这颗3050 Ti 最高会来到95瓦的 TDP， 也就是说呢， M1 Pro 大概只用了30瓦不到呢，就可以达到现在入门电竞笔电的水准了。那如果用 OpenCL 的分数来推敲看看的话呢，它是稳稳的超过过去顶规的 5600M， 甚至呢有机会媲美到桌机版的 Vega 64啊、570SD 等等这样的显卡了。如果说这一切的数据呢都不是 Apple 在吹牛的话，哦，很可怕。当然啦，还有32核心 GPU 的大哥 M1 Max， Apple 基本表明它只需要50多瓦的功耗就可以超越搭载 RTX 3080的2021年新款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虽然说 Razer Blade 相对轻薄的机身呢，让它的3080最高只能跑到105瓦的功耗，可是它仍然是3080啊，居然是笔电版又如何呢？如果在两年前跟你说新的 MacBook Pro 会有像是2080 Max Q 这样的独显的话，你敢相信吗？那更可怕的是呢， Apple 还接着提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最好显示效能的笔电，就是这台来自 MSI 的 G176 Raider 顶尖的电竞笔电哦。那它拥有3公斤的这样重量级的机身呢，才可以让3080有高达155瓦的散热跟功耗。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M1 Max 可以少100瓦的功耗呢，仍然有接近的效能啦。如果说 Apple 真的没有在唬烂的话，这太可怕了吧。拥有非常接近的顶尖效能，三分之一的功耗，甚至靠着电池呢就可以满载还维持这样的效能的话呢，这在专业级笔电的领域绝对是翻天覆地的。那 Apple 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可以让 Intel、AMD 和 NVIDIA 所寡占的个人电脑市场呢，带来这么样有竞争力、非常新鲜的产品呢，真是让所有人都很兴奋吧。那如果你说 MacBook 的价钱会非常的过分吗？那就以相似规格的16寸 MacBook Pro 还有刚刚提到的 G167 来看的话呢，其实他们的价差只有100美元而已了。 MacBook 的售价真的有这么过分吗？好，那最后来聊一下购买前的建议啦。虽然说台湾应该还要好一阵子才会上市，那新台币59900元的底规14寸 MacBook Pro 呢，它除了少了两个高效能的 CPU 核心，少了两个 GPU 核心之外呢，它连电源转接器都被偷料了，只有67瓦的是没办法使用快充。那除非说你花最少6000元呢升级到有10核心 CPU 的版本， 要不然就是要再花300元的新台币来额外购买。那我自己是觉得不差这个300元啦，如果真的要购买底规的朋友还是升级一下吧。不过说到充电的部分，还是要称赞一下 Apple 这次的 MagSafe 3的充电线呢，它是跟电源转接器分开的，所以说如果说充电线有损坏的话，就不用像以前一样整组来更换掉就是咯。好，那至于到底要升级到什么样的规格才会比较适合呢，那老实说我自己还在苦思这个问题哦，毕竟还没有上手实测之前真的很难拿捏，那也只能等下个星期国外开始开箱之后呢，可能才会比较明朗一点了。那不过我还是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呢，大多数仍然不满足于 M1 性能的朋友，应该也是升级到完整版的 M1 Pro 的水准呢，应该就会非常充裕了吧。毕竟要升级到 M1 Max 的话呢，连记忆体的部分呢都会有非常大幅度的跃进啊，价钱的部分也是大幅度的跃进了。所以说除非你真的非常确定你很吃重 GPU， 那甚至说你很吃重 GPU 的显示记忆体的话呢，可以再来推敲到底要升级到 M1 Max 甚至是 64GB 的版本。那至于大部分的朋友的话， RAM 还是建议至少可以升到 32GB 来以绝后患啊。那如果你觉得说升到 32GB 的价钱已经太贵了，我可能平常只是做一些文书的话呢，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回去买一些 M1 的晶片的机型，然后升级到 16GB 就可以，或是说大概就买比较偏底规14寸来，以免价钱变得太过夸张就是了。不过呢，就算买到顶规呢，还是有一些地方觉得存疑啦。像是14寸跟16寸 MacBook Pro， 它的电源转接器分别是96跟140瓦。虽然说16寸比较大的电池还要快充呢，高出来的瓦数蛮合理的，只不过高达44瓦的差距，加上向来小的笔电散热就比较差嘛。而且呢 M1 Max 版本的16寸 MacBook Pro 甚至还额外多了100公克的重量，可是这样的差异呢在14寸上又没有哦，所以是让人怀疑呢16寸大的 M1 Max 的款式呢有一些设计上的差异了，所以是会导致一些散热跟功耗限制上的差异。那换个角度来看呢， M1 Max 的 CPU 30瓦， GPU 毕竟60瓦，加起来呢这样的功耗是不是也对96瓦的这个豆腐头呢有点太过吃力了。反正无论如何呢，等下个礼拜国外开始开箱测试之后呢，就会见真章啦。那谷歌到时候台湾上市的时候，也至少会开箱14、16寸，然后 M1、Pro 跟 M1 Max 的一些版本，来看一下大小跟效能一些基本的差异吧。好，那今天呢继续深入解析 MacBook Pro 影片呢，大家就到这边啦。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接下来更多精彩有趣的影片再见吧。拜拜。